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30日。在今天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特朗普总统下令成立工作小组应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宣布将讨论是否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定为全球紧急事件；特朗普总统表示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处理冠状病毒疫情；在严格的信息封锁和舆论管控下，由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武汉肺炎疫情失控。批评者指出，中共当局不但不接受信息封锁和舆论管制酿成的大祸的教训，并向公众做出道歉和承担责任，反而继续推行并扩大和强化封锁管制，强化舆论管制。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9日星期三宣布成立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从本星期一开始每天开会。特朗普总统指示工作小组主导政府应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并随时向他报告事态发展。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主持这个工作小组，并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协调合作，由白宫与美国政府机构的几位专家组成这个小组的成员，其中包括美国在传染病领域的重要专家。这个小组将主导政府监测、遏制疫情以及降低病毒扩散的工作，并确保美国人民获得最准确及时的健康与旅游信息。白宫表示，美国人民的健康与福祉是总统的优先考虑事项，尽管美国人民感染的风险仍然很低，但是所有的机构都在监测相关的发展，并让民众了解及时的信息。特朗普总统稍早时候通过推特表示，已经听取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简报，美国相关部门与中方密切合作，美国会持续关注事态发展，美国有世界上最棒的专家。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说，世界卫生组织将在星期四1月30日决定是否将新型冠状病毒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已经有好几个国家从中国疫情中心武汉市撤走本国的公民，国际航班纷纷停飞来往中国的直飞航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星期三在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总部对记者说，病例持续增加和中国境外人传人的证据当然令人感到关注。在此之前的一天，他访问了北京，他说虽然中国境外的数字相对较少，但存在更大规模爆发的潜在可能性。谭德赛说，这个呼吸系统病毒引起的确诊病例中有 99% 在中国，其他15国家有68起，在170起死亡病例中，所有的死亡都发生在中国大陆。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数字已经超过了2002-2003年 SARS 疫情的病例，萨斯在全世界造成800人死亡。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正在与习近平国家主席合作处理冠状病毒疫情问题。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三傍晚在白宫新闻简报室对记者说，他不知道武汉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将造成怎样的冲击。他举2003年 SARS 疫情为例，说当年大家对经济前景都很悲观，但之后中国跟美国的经济依旧蓬勃发展。库德洛表示，目前 武汉肺炎疫情是中国的疫情，而美国将协助中国尽快解决疫情问题。在被问到武汉肺炎是否可以当成美中谈判筹码时，库德洛表示，对抗冠状病毒是一个独立的议题，中国正在面对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已经有100多人死亡，这无关谈判筹码，而是人类的道德本能。目前美国的联合航空公司以及美利坚航空都已经暂停或取消了来往美中之间的数个航班。
在严格的信息封锁和舆论的管制下，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失控，疫情借助中国共产党的封锁管控错大，最终扩散到全中国，并蔓延世界许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当局的疫情应对及其宣传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混乱。批评者指出，中共当局不但不接受信息封锁和舆论管制酿成大祸的教训，并向中国公众做出道歉和承担责任，反而继续维持并强化和扩大封锁管制，强化舆论管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由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疫情在中国各地仍然呈现迅猛增长的阶段。截至中国时间1月30日16时，中国网易新闻网称，据中国官方通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增加到7783例，死亡人数170人。在过去的两天里，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似乎不再包括确诊重症病例统计数字，疑似病例数字也停止更新。目前人们可以看到的最新的疑似病例数12139，是1月30日凌晨2点半发布的。截至中国时间1月30日14时30分，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上的疫情通报是一天前的，没有更新。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人对中国官方的肺炎疫情统计数字表示怀疑。不断有网民报告说，医院对武汉肺炎症状明显的病人拒绝确诊，当局拒绝家属的要求对死者遗体进行检查以确定死因，并强令迅速将遗体火化。截至目前，中国当局对来自网民的这些报告不承认、不否认、不解释。目前生物医学研究界的专家对有关病毒的确切的起源和最初的传播途径仍然不清楚。最新的研究报告说，先前有关病毒是来自武汉海鲜市场野生动物的猜测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研究显示，去年12月初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开始明显呈现，但最初的病例当中有一些病例，其中包括最初的第一个病例，都没有与那里的海鲜市场有接触的记录。尽管专家对武汉肺炎的一些基本医学科学问题还不清楚，但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目前已经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发展到今天这种失控的地步，与中国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舆论管控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在疫情初发阶段，中共中央和武汉当局对公众隐瞒疫情，并长时间向公众大力宣扬疫情可防可控， 人传人可能性不大之类的误导性信息。当局同时对冒险传播正确信息的公众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和封杀，控制疫情扩散的时机因此一次一次的错过。众多的武汉当地居民和到武汉旅游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染上病毒。随着疫情扩大，中国当局采取了武汉封城和断绝市内公共交通乃至私家车交通这样的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措施。国际间的传染病专家纷纷指出，如此极端的封城措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马后炮，控制疫情扩散的作用微乎其微，但给城内的健康人和病人造成高风险。这种措施也使逃离外地的潜在病毒携带者害怕暴露自己，从而使病毒有可能进一步扩散。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传染病专家和医生都被中共当局禁声，不得就疫情问题发言，不能向公众甚至不能向自己的亲朋好友进行基本的疫情通报和提醒，否则就会受到严厉惩罚。在当今中国，只有一个84岁的老专家钟南山获得特许发言，声言武汉肺炎可以人传人。但是在钟南山说这话时，疫情已经在中国失控，武汉肺炎病例已经纷纷在国外出现。武汉当局随后承认，在武汉封城之前已经有500万人出走，散布到中国各地，从而间接地承认武汉封城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措施。武汉当局在封城之后也承认没有充分考虑断绝公共交通和私家车交通给居民生活和就医造成的困难。观察家们指出，种种迹象显示武汉当局和中共中央当局在决定武汉封城之前对封城的作用和影响没有充分的考虑和预案。但在封城之后，中国当局对来自民间的质疑封城令的合法性和科学性的言论置之不理，对这类质疑言论各杀无论，一律删除。上个星期六，世界卫生组织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对全球的威胁水平定为中等，但是在上个星期天，世界卫生组织修改了先前的看法，承认该组织先前的观点不正确，并将病毒对中国的风险水平提升至非常高。对全球的风险水平提升至高。分析人士指出，武汉肺炎疫情扩散全中国，蔓延全世界。在此之际，中国的应应措施呈现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混乱。在人口1000多万的武汉市1月23日凌晨时分宣布封城之后，中国官方媒体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宣扬形势大好，宣扬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一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和中国政府新春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大谈中国梦。习近平在讲话中对武汉、武汉肺炎、武汉封城只字不提。武汉疫情当天只是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第4版上获得聊备一格的待遇。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中国媒体开足马力解说和宣扬习近平的中国梦，武汉肺炎只是宣扬习近平伟大这一主旋律的陪衬。在中国国内外，众多批评者强烈批评习近平和中国官方媒体宣扬无视人民死活的中国梦。几天之后，习近平在星期六，中国农历新年初一1月25日召开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指示 湖北武汉市等地近期陆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分析人士指出，自从武汉疫情成为中国媒体的一个话题以来，中国媒体的所谓报道，在报道疫情时一直把习近平当作主角，把疫情当作凸显习近平以及他掌控的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配角。例如1月29日，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疫情报道的主要标题有四天内习近平三次强调这个重要原则，习近平传递必胜信心，习声回响让党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高高飘扬，习近平说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谭德赛时说，对武汉肺炎疫情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因为政府的宗旨是把人民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放在最高位置上，所以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外界目前还不清楚习近平这番讲话是否是间接的为自己在春节团拜会上讲话中只字不提武汉肺炎做辩护，也不清楚习近平是否是有意无意的承认并提请中国公众注意，他本人和他统领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没有给予武汉肺炎足够的重视或指挥失当，从而错过了制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时机，因此应当承担责任。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一直清楚地看到，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在过去的几年里持续不断地强调习近平的绝对权威和权力。早些时候，新华社在报道武汉肺炎疫情的时候说，习近平在下达有关应对疫情的指令中强调，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观察家们认为，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在过去几年里反复所宣传和强调的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的主要意思是，掌控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中国各级官员、中共各级官员要相信中共伟大、光荣、正确，对习近平在全党全国定于一尊的地位保持高度的意识，坚决维护习的绝对领导地位，没有明确的来自习的具体的指示，任何人都不得采取自主行动，否则将严惩不贷，即使在涉及人民生命安全这样的大事上也不能自主行动，而必须等待最高指示方可行动。截至目前，来自中国官方的报道清楚地显示，武汉和湖北省当局遵循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服从了中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及习近平的领导，并因此而贻误了控制武汉肺炎疫情扩散的时机。一些专家和观察家指出，武汉肺炎病毒在当局的信息封锁、误导和严苛的舆论管控下扩散全中国，蔓延全世界。截至目前，中国其他地方发现的第一批武汉肺炎确诊病例，都是在当局隐瞒疫情实况、严格封杀民间消息的情况下， 前往武汉旅行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染病的。中国当局剥夺人民的知情权，给人民造成的祸患，这种做法招致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强烈批评和谴责，武汉当局首当其冲。观察家们指出，这种批评和谴责似乎是给武汉市市长周先旺造成的心理压力，导致他不得不做出自辩。1月27日，周先旺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一方面承认武汉市政府的疫情信息披露不够，另一方面则表示武汉当局先前在疫情信息披露的问题上手脚被捆绑，不能以事实为依据披露涉及千百万人民生命安全的消息，而必须听从上级指令，等待最高指示和授权。周先旺的原话是，对于披露不及时，希望大家理解，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要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当时不能被理解。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在中国官方瞒报隐藏疫情实况、发布误导性信息、封杀民间消息的大形势之下，武汉疫情不可控制地扩散全国，蔓延其他国家。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及其政府应当承担大部分的责任，但武汉市和湖北省地方当局也难辞其咎。今年元旦，在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明显扩散失控之际，武汉公安机关查处8个所谓散布有关武汉肺炎谣言的人。与此同时，武汉当局长时间反复向社会发布误导性的声明，称病源不明的武汉肺炎不太可能人传人，可防可控。进入新年元月下旬，在疫情已经呈现明显的扩散之际，武汉当局还组织所谓的万家宴活动，派发20万份旅游券，并召开迎春节大型文艺演出活动，使公众暴露于病毒传染的风险之下。武汉当局采取的这种封口加误导的方式应对疫情的做法，得到了中国官方媒体的大量正面报道，同时给中国公众造成巨大的伤害。官方的瞒报和误导性信息给公众营造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武汉肺炎疫情由此在武汉得以迅速扩大。中国当局先前公布的其他省市的最初一批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无一例外都是在元旦之后前往武汉中招染病的。一些观察家指出，实际上在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最终难以继续隐瞒之前，中国当局的隐瞒、瞒报、信息封锁和舆论管控措施如此得力、如此成功，以至于向全世界呈现了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局面。在武汉去年12月初就爆发武汉肺炎疫情，但当局一直瞒报、谎报。在进入2020年之际，在进入2020年之后，中国当局所发布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呈现零增长，中国其他省市则没有任何病例报告。与此同时，武汉肺炎病例在周边国家纷纷出现，这种奇异的景象导致中国网民讽刺说，武汉肺炎病毒是爱国病毒，不在国内传染，只是传染国外。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第一批运送外国侨民的包机星期三从武汉起飞。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星期四将再次召开紧急会议，确定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美国也从武汉撤离了本国的侨民，那么目前的最新情况是什么？
是，那这个运送美国领馆工作人员和一些被困在武汉的这个美国普通公民的这个包机，是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抵达了位于加州南部的河滨县的马奇空军基地。那这个包机在中途的时候呢，是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市做了停顿。美国疾控中心表示，机上大约210名的乘客，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医务人员对他们的身体状况进行检查、监测和评估，确保每一个人的健康。那他们在抵达加州之后呢，出现类似武汉肺炎症状的呢，将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评估；没有出现任何症状的，将被暂时安置在基地一段时间。那疾控中心的专家对媒体表示，乘客是自愿在基地待72个小时，在那期间呢，他们的血液样本会被送去检测。那检测结果呢，能够在72小时之内知晓。阿拉斯加卫生官员呢，这个星期三早晨对媒体表示说，乘客在中国就已经接受2次检测，那飞行途中也有这个医务人员对他们随时进行这个观察。那到达阿拉斯加之后呢，他们还接受了2次检查，再飞往加州的。目前我们是不太清楚美国方面是否还会安排包机撤出更多的美国公民。
那么美国已经将这个筛查机场的数量增至了20个。美国目前面临的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如何？是否要考虑采取更多的措施呢？
是，那截止发稿的时候呢，美国的确诊病例仍然是5例，正在接受检查的疑似病例呢是92例。目前美国方面还没有宣布新增的确诊病例。那我们知道，在星期二的时候，有媒体报道说，白宫可能正在考虑暂停往返美中之间的航班。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星期三的时候是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他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只是表示说，国务院随时随刻都在评估风险。那在星期二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是表示说，虽然这个新的这个冠状病毒对美国本土构成的风险不高，但是美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那他说，随着情况的发展，不会排除其他的任何的应对措施，包括旅行限制。
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在日内瓦召开了记者会，那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呢？
是，那这场记者会呢，是这个刚刚去到中国回到日内瓦的世卫组织的官员就是召开的。那他们在记者会上表示说，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境外是出现了几例人传人的病例，而且在中国的这个确诊病例也在不断的增加，这种情况是令人担忧的。因此他们决定星期四再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把疫情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列为全球的公共卫生紧急状况。那么下面来听听这个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The continued increase in cases,
确诊病例的继续增加以及中国境外出现人传人的证据极为令人担忧。虽然中国境外的感染案例仍然相对较少，但存在爆发大规模疫情的可能性。
The potential for a much larger outbreak。
是，那世卫组织在前2次的紧急会议中呢，都是没有宣布这个全球卫生紧急状况。那在星期四的时候，由16名独立专家组成的这个紧急会议呢，除了决定是否宣布这个紧急状况之外呢，他们还将就这个疫情的管控措施向总干事提出建议。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和其他的这个世卫组织专家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他们是赞扬了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那么在国际专家组前往中国的这个问题上面，谭德赛说，专家组将由世卫组织的专家组成，那么其他国家如果要派遣专家前往中国的话，需要通过双边安排进行。那在此之前，我们知道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是表示说，美国是多次向中方提出表示愿意派遣专家组前往协助，那他希望中国可以答应，希望可以通过双边或者通过世卫组织的安排达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电视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总理李克强出任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工作小组组长有些出人意料，习近平执政以来通过组长治国体制垄断权力，几乎兼任了所有的重要小组的组长。目前武汉肺炎疫情举世关注，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习近平应当顺理成章应该站在第一线出任这个最重要的组长。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习近平这一次似乎是突然放权，李克强当了组长。中国各级政府瞒报疫情引发民怨，武汉病毒是否能打破习近平的权力垄断，意识形态官员占据领导小组的重要位置，中共意在防控疫情还是在防控民口，目的在于维稳。李克强宣布要对缓报瞒报漏报的严肃追责，问题的根源是在于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太低，还是在于中国的威权政治体制太强？对这个问题，中国的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说：“
如果说我们对这个事情里头觉得叫做打破习近平他的这个威权的体制的话，那都未免过于乐观了。因为1月25号年初一的时候成立这个中央防疫领导小组组长，虽然确定为李克强，但是当天所发表的会议公报并没有说明小组组长是李克强，这是其一。第二，尤其是1月28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时候呢，他却是强调这个防疫工作是我亲自领导、亲自部署，讲了两个亲自亲自。所以呢，可想而知来讲呢，李克强这个防疫领导小组的组长啊，那只不过是由于在这个1月23号上午10点，武汉实行那个封城，而封城之前已经有500万武汉人的市民了，跑到全国各地以及海外，这样的那个疫情的爆发，那个扩散，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那个状况，你看到了今天，包括西藏在内啊，都已经列为这个突发公共卫生事务啊一级的这个应付了。
那么到底应当如何看李克强出任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组长呢？对这个问题，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说：“
我觉得不是，我其实跟这个普遍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习近平这次有点失控。就是说你可以看啊，就是这个回顾一下，在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从各种迹象可以分析表明呢，中国的专业是到位的，比 SARS 到位的多。比如在去年12月31号就已经通知了世卫组织，1月7号就已经把样本和结构病毒的结构都交给了世卫组织，就说中国的这个专业组织是到位的。但是呢，这后来武汉市长透露情况也表明，他们是请示了，但是上面不让。说不让说是谁呢？其实就是习近平不让报。那么在1月20号到中国出现224个病例的时候呢，习近平和李克强开始公布他们的批示。但是在这之间，你可以注意，他说习近平多次指示，那就说在这之前的指示他不公布，说明就是他在控制这个东西。那么到了1月20号的时候呢，他觉得不能控制了，于是呢他发这个了。那么接着你看到1月21号之后，政法委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说呢，任何瞒报、漏报和这个缓报的要进行查处，政法委。那么接着1月24号，国务院呢罕见的，国务院办公厅单独发了一个东西，没有提习核心，没有提党，就说如果要是要举报有缓报、瞒报、漏报的，已经如果一旦举报，就国务院派员去督查，并且呢按规按法去查处，没有提这些就是党。那么这样就是说，我觉得实际上在这个民意和整个糜烂的这个情的压力下，实际上呢习近平权力有些失控。
那么 这次武汉疫情的发展到底对习近平的政治地位，对他所谓的领导核心定于一尊的绝对权力有什么的影响呢？对这个问题，王军涛博士说，
实际上在威权和集权之下的政治转型呢，一般都是发生大的治效治理失败或者出现权力交接时候会发生，高层出现分裂会有转型的机遇，这个转型机遇就是说高这个实际的控制力就削弱了。那么这个一般来讲的这种失败呢，就是军事战败、经济的崩溃，还有就是大的公共事件的灾难。其实前苏联的转型的原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是的。
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就是说以后不要再搞这种保密，搞到这个很多事情呢这个不能够按照他规律去处理，所以以后要公开化。以后那么实际上习近平在他现在前一段时间封锁能导致的长途的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的不满意，于是才有了1月25号的那个政治局的常委会。那个这个会议出来这个结果但是呢习近平不太甘心，所以他还想挽回。所以我说呢，其实现在是呢在这个这样疫情的治理中有两个司令部，李克强这个人他软，他说实话李克强胆小，就我跟李克强呢实际上是过去我们是同学，这个人思想很犀利，我也相信其实他很想为社会为国家为社会做些事情，但是碰到习近平这样一个人呢，他已经一忍再忍一让再忍，就像周恩来碰上了毛泽东一样，所以他就是个受气的小媳妇。但是他实际上他现在拿着常委会的尚方宝剑，但是习近平就在那个人叫板，他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现在也很为难。而且我认为武汉市长在中央开完会就上来就说爆这个料的话，其实也是他看准了现在一个新的司令部形成之后呢，他就是想向这个新的司令部靠拢，想把实际情况说出来，就是说他不想替习近平背黑锅。结果没想到呢，这个习近平又出来说话，想把所以习近平呢现在输不起，因为他搞独裁，前段时间弄的人太多了，他如果权力稍微一松动的话，可能他就会被抓起来，被送上历史审判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英国决定允许中国华为公司建造英国部分 5G 移动网络，说华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一些英国议员担心这个决定会在英国脱欧后寻求扩大欧洲以外的关系中的努力，会给这样的努力造成不利的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在是否允许华为参与 5G 的问题上一直痛苦的犹豫不决，首相约翰逊星期三试图妥协，向议会承诺两个世界的最佳之处。
我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必须能够使用可以获得的最佳技术，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做威胁我们与美国关系的事情，也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损害我们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基础设施。
英国将限制华为在 5G 网络外围市场中只能占有35%的份额。英国显然没有按照美国的呼吁完全禁止华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在前往伦敦时对记者说，华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延伸，英国有些人担心这一决定可能会危及未来的英美贸易协议。
当然，在过去的几周里，美国政客发出了一些大胆的威胁，但我认为这场风暴将过去。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这是基于技术评估的风险管理决策。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华为问题上颇有共识。
华为一直是，将来也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人是我们最强大的盟友，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也认识到，尽管是一种国家安全威胁，但华为作为设备供应商，其产品比其他西方替代公司都便宜得多。
欧盟星期三采用了和英国相似的指导原则，消除了对华为的禁令，但施加了严格的安全规则。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宣布了众所瞩目的中东和平计划，为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创造推动力。这项计划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所主导。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那么这个新出炉的中东和平计划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呢？
第一是宣布的时间点。我们知道目前的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政敌，也就是蓝白党的领袖甘茨呢，同时在华盛顿访问。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以色列相当受到欢迎，而以色列呢在三月初将举行选举。那么今天发布的这项中东和平计划呢，对内塔尼亚胡呢是有加分的作用。那么之前呢，甘茨曾经抗议说，如果美国在三月份之前公布这项中东和平计划，那就是对以色列选举过程的严重干涉。那么第二呢，是对于过去几次中东战争之后呢，以色列所夺取土地的归属问题呢是如何定位的。针对这一点呢，美国呢对于未来承认这个巴勒斯坦建国这个未来这个承认的问题呢提出了种种的先决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今天在白宫表示，为了呢不让巴勒斯坦受到哈马斯的操控，美国愿意提供经济援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I was saddened by the fate of the Palestinians.
我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感到难过，他们应享有更好的生活，他们应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非凡潜力。巴勒斯坦人被困在恐怖主义、贫困和暴力的恶性循环中，被那些试图把巴勒斯坦用作推动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马前卒的人所利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敦促巴勒斯坦走向谈判桌。下面我们来看看内塔尼亚胡怎么说。
Your peace plan offers the Palestinians such a future.
你的和平计划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未来，你的和平计划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通往未来建国的途径。我知道他们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到那条路的尽头，他们甚至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那条路的起点。但是如果巴勒斯坦人真正准备好走这条路，如果他们真的准备与一个由犹太人建国的国家和睦相处，如果他们同意遵守您在计划中提出的所有条件，以色列将准备好立即进行和平谈判。
Israel will be there. Israel will be prepared to negotiate peace right away.
值得关注的是中东地区国家对于这项计划的反应如何。伊朗呢已经发表声明表示这是向以色列一面倒的计划。那么呢传统上呢比较同情巴勒斯坦的约旦呢则礼貌地表示这项计划不太可行。值得注意的是呢，如果传统上比较同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如果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甚至呢没有采取就是表示比较中立立场呢，都可以被视为是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一项重大胜利。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继续加强检查中国游客，并采取其他措施应应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当地许多评论认为，在中国极力扩充军备、打造强国盛世之际，中国应当拿出更多的资源关注民众健康。而中共最初处理武汉肺炎的手法，更让人联想到推动苏共垮台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旅游业者协会宣布，从1月28日起，俄罗斯开始不接待团组中国游客。当地旅游界认为，来俄中国游客能占俄罗斯旅游市场的大约18%的份额。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和扩大，无疑将严重打击俄罗斯。俄罗斯旅游业者协会宣布，从1月28日起，俄罗斯开始不接待团组中国游客。当地旅游界认为，来俄中国游客能占俄罗斯旅游市场的大约18%的份额。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和扩大，无疑将严重打击俄罗斯旅游市场。许多餐馆、酒店，特别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的博物馆以及高档商店的收入今年都会大幅减少。俄罗斯卫生健康部门说，现已开始对每一位来自中国的入境旅客实施检查。 滨海边疆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原计划今年输入500名中国工人参加当地两处酒店大楼的施工，但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涅夫星期三表示，在武汉肺炎疫情没有稳定之前，暂时不会批准配额让这些中国工人入境。俄罗斯移民部门负责人卡扎科娃说，可能会要求对入境的俄罗斯外国人实施医疗检查，并要求提供相应的医疗证明文件。几家俄罗斯大型旅行社已经开始从海南撤走俄罗斯游客，俄罗斯外交机构正与中国商讨从湖北撤走170多名俄罗斯侨民的可能，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留学生。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27日专门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同时决定组建相应的行动指挥部，成员包括副总理以及卫生健康、安全、交通、外交和民航等部门的负责人。总统普京29日也会晤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讨论了应对措施。中国游客较多以及与中国相接壤的许多俄罗斯地区也纷纷成立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行动指挥部。莫斯科市长下令药店和医院准备更多的设备和物资，让专门医疗小组随时待命，并加强检查游客集中的酒店等设施。在法国和德国发现感染病例后，俄罗斯主要航空公司乌拉尔航空公司29日宣布取消乌拉尔地区几个主要城市与巴黎、慕尼黑等欧洲一些大城市之间的直飞航班。莫斯科一家专门针对中国东正教信徒的教堂决定，从28日起每星期祈祷一次，为武汉疫情肆虐下的民众保佑平安。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的机场新闻处说，一架29日起飞飞往三亚的空中巴士客机向中国运去了5吨医疗口罩等援助物资。俄罗斯卫生健康领域的官员说，目前正与中国在相关领域密切合作。俄罗斯驻广州总领事馆29日发表的一份声明说，两国已开始合作研究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中国已经把病毒的基因排列图转交给了俄罗斯方面，这可让俄罗斯完善测试手段，检测病毒的时间会大大缩短。俄罗斯目前尚未发现任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但许多俄罗斯民众已经减少在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上采购中国商品。俄罗斯有关部门同时也加强了来自中国货物尤其是食品的检查。武汉等地封城之后，当地医院医生情绪崩溃，病人排长队等候治疗，医院中的混乱和无序以及交叉感染以及民众的无助和官员的无能，相关视频照片以及许多评论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都被广泛传播。当地许多评论认为，武汉肺炎也暴露了没有独立新闻媒体和中国中央集权机制以及中国公共卫生和健康领域的严重缺陷。商务咨询网说，这非常好地显示了中国管理体制的问题。著名媒体人和历史学家姆列钦说，与17年前发生 SARS 病毒时相比，中国现在更加强大也更加富裕，但中国却把大量的资源都用在扩充军备、打造远洋海军等领域。中国真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改善自己的公共卫生和健康体系。对比武汉肺炎，另一位著名的媒体人加纳波里斯基在他所主持的电台节目中说，他能感受到那种恐慌和无助的情绪，因为他记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时的情况，他亲眼见到人们当时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该怎样和逃向哪里避难。1986年4月26日，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造成严重放射性污染，但苏共当局 极力掩盖真相，直到36小时之后才发布简短的事故报道，根本不提对民众健康的威胁。当时五一节临近，为了营造盛世场景，苏国当局不顾民众生命安全，甚至组织污染严重的附近地区以及基辅和明斯克等地的居民上街游行庆祝。后来北欧等国监测到了来自切尔诺贝利的放射性污染后，苏共当局才被迫逐步公开真相，但丧失了最初的宝贵时间。苏联宣传机器当时还攻击西方媒体诋毁和抹黑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被认为是间接推动了后来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以及乌克兰全面公决支持独立。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看一下近一个星期前中国官媒的主要新闻，当时对武汉肺炎的提及不多，如此危机时刻报道还都围绕着习近平的活动和讲话，传统的电视春晚上同样是一片歌舞升平，中共的处理手法同当年苏共处理切尔诺贝利非常相似。尼克里斯基说，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附近污染地区的民众唱着歌，呼喊着口号，参加五一节游行，人们不知道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因为当局对他们什么都没有讲。后来他们被突然撤离，那简直是灾难。但也正是切尔诺贝利之后，苏共完全丧失了权威，形象扫地，共产党机制一步一步走向垮台。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与中国密切合作，加强控制媒体和互联网，但越缺乏新闻自由，没有监督，越容易发生像武汉肺炎、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悲剧和灾难。莫斯科卡内基基金会的文章认为，应对武汉肺炎疫情更是对大权空前集中的习近平体制的一次挑战和考验，这次事件或是能让这个体制陷入危机，但也可能使这个体制赢得更多的支持。也有评论人士注意到，与17年前相比，中国最近几天对于武汉肺炎非常开放透明，但也让人所质疑应该多大程度相信中国官方的说法。一家俄罗斯主要电台说，目前主要信息都出自中国官方之口，中国正在主导和控制着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舆论和风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中两国本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引起多方对协议内容和执行机制的讨论。达西维特曾经担任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参与与中国的多轮谈判，并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TP 谈判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他表示，与中国谈判通常是很艰难的过程。本月初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许多内容在多年前已经被摆在桌面上。这次协议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对于中国的大规模采购，协议能否落实，维特表达了他的疑虑。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我们先来说一说你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看法吧，有什么你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内容？在农业的技术性问题方面，看这些具体条款是在一些长期阻碍美中贸易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的。一些非常技术性的问题，比如允许美国牛肉销售到中国，比如针对对美国乳制品的反垄的检验要求，这些会减轻美中贸易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压力，这是一个利好的进展。我想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针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并没有解除。中国做出了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承诺，数量甚至比贸易争端开始前还要多很多，但是中国并没有承诺降低所加征的关税，从而使美国农产品在中国市场更有竞争力。所以这些采购将会如何实现， 这些农产品在中国市场能不能有竞争力，这个问题还有待观察。中国能否真正实施这些承诺，减少对美国农产品的限制，也还不得而知。
中国承诺购买价值32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根据你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的经验，根据你在农业方面的经验，你认为这个承诺能实现吗？
Do you think China will be able to fulfill that?
I don't think it's necessarily a matter of being able. China certainly could mobilize i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我认为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中国肯定能够调动国有企业，让他们进行大量采购。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这对中国和美国来说有没有好处？你去听协议中使用的语言，中国的表述是根据国内需求，按照市场化原则增加自美农产品订购。美国对于协议内容的说法是，中国承诺在这段时间购买这么多农产品。所以我认为问题是，最终是什么拉动中国采购？我在美国农业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农民牧民一起交流的时候了解到，他们最想要的是和中国农民、中国食品加工业者、他们真正的客户建立联系的机会。如果我们最终是通过中国国企来进行大笔采购，可能数额会非常巨大，但我们并没有与中国建立任何新的联系。我认为那才是美中建立一个长期的互惠的农业关系所必须的。
你做过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谈判代表，当你看到这一次这么多轮的贸易谈判持续这么长时间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熟悉。我与中国进行谈判的那些年，进展经常是非常缓慢的。有时你以为你取得了进展，或者以为你已经有了达成协议的基础，但当从中国或者美国的上一级政府得到更多反馈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谈判一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农业方面的问题通常是非常技术性的，你行动要谨慎而缓慢，确保措辞的准确。所以对于谈判这么久，我并不惊讶。但我认为这次谈判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两国在就棘手的问题进行长期谈判的同时，还在给对方的产品加征关税。这种贸易谈判进行的方式让两国的消费者都感到了影响，两国的经济也都为此承担了后果。
在第二阶段协议里，你认为有什么是中国应该做但是现在却还没有做的？
对于第二阶段协议，那些引发贸易战的问题还在台面上，还没有被处理。我们面对的是中国对关键产业的大幅补贴，如何去制定规范？我们面对着中国补贴产能过剩的行业，影响全球市场价格，还有对知识产权的继续保护。第一阶段协议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需要在第二阶段中持续下去。我认为还有很多需要做的，将最困难的问题留到最后也并不少见。第二阶段协议是什么样，我也不确定。美国即将举行总统选举，我认为现在两国能够暂停贸易争端和关税的升级，都松了一口气，双方都退了一步，就像为以后的改革付了一笔定金。但双方何时甚至会不会再有动力来恢复贸易谈判，这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也就是美国的中央银行行长鲍威尔星期三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可能会破坏中国的经济增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星期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当被问及中国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时，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至少会在短期内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一些影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月30日星期四表示，有必要让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如果因为政治立场把台湾排除在外，就很难防止区域内武汉肺炎疫情病例的扩散。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